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隆重举行2018东吴双创峰会暨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吴中分会场吴中优才凤凰潮活动嘉宾座谈会。那么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共吴中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吴中区教育局，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对多年来关心支持吴中教育事业发展、吴中教育品牌建设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出席今天座谈会的领导和嘉宾有吴中区人民政府周黎明副局长，区政府办公室张晨副主任，区教育局郭彩琴副局长。
这位是我们教育区教育局的陆伟民局长。
江苏省木头高级中学那个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王生远先生，各科室条线负责同志，还有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成功企业家、创新创业精英，以及在海内外知名学校、科研机构、著名企业学习工作的吴中优秀学子，欢迎大家的到来。苏州吴中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经济繁盛，崇文重教，名师辈出，遍地英才。在吴中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围绕山水苏州、人文吴中目标定位，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全力打造创新制造强区、服务经济新区、文化旅游名区、城乡融合示范区、生态花园城区，着力优化一河一轴一带生产力发展布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业绩。吴中给力的高层次人才政策、优质的就业及创新创业环境、完善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吴中级及周边区域的高层次人才回流集聚。今天我们诚挚邀请各位嘉宾参加吴中优才凤凰潮和双创周的各项活动，畅叙乡情友情，共谋创新创业。那么本次座谈会有四项议程，一个是请我们区政府周黎明副局长致辞，二是请那个相关的嘉宾代表发言，三是我们嘉宾座谈交流，四是领导和嘉宾合影留念。那么首先有请吴中区人民政府周黎明副局长致辞，大家欢迎。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仲夏时节，荷香四溢，在全区上下深入实施优生态、惠民生、新产城、善治理战略目标，喜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参加东吴双创峰会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吴中峰会场、吴中优才凤凰潮活动的各位嘉宾。在此，我仅代表吴中区政府向出席今天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回到家乡走一走、看一看，为家乡吴中的改革发展献计献策。吴中区作为吴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文化繁荣，人文荟萃，历来有着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历届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强化教师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打造教育吴中品牌。全区教育工作者围绕根治文化、建设新吴中的主题导向，坚定信心、实干担当，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吴中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国内知名、国际顶尖的行业精英，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治理支撑。 在座的各位就是在吴中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优秀学子，通过你们自身的努力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代表。正是因为你们的聪明、勤奋、创新、奉献，加上吴中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不断的提升，吴中人民为你们骄傲。近年来，全区上下加快推进人才优先和人才强区的战略，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针对两院院士以及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江苏省双创人才计划、苏州市工商人才计划和东吴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等高端人才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切实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东吴双创峰会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吴中峰会场活动期间，除了本次凤凰潮座谈会之外，还将在明天上午举行广聚英才智慧吴中开幕式之后，组织百名海外博士吴中行、东吴高层次人才专场洽谈会、天使人才对接会、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端论坛、生物医药及大健康高端论坛等各种活动，局势欢迎各位嘉宾踊跃参加，进一步了解吴中区人才强区产业转型发展的最新政策和人才需求情况，同时也欢迎各位嘉宾能够回到家乡创业发展，为吴中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你们的才智和力量。我相信在吴中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大家一定会收获更多的成功喜悦和人生精彩。最后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再创事业辉煌，谢谢。
好，谢谢周局长热情洋溢的致辞。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第二项议程，有请嘉宾代表发言。那么首先大家欢迎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董事长、台长、苏州市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苏小元博士。
尊敬的周局长、陆局长，还有我母校的黄书记，各位在座的嘉宾，大家下午好。我非常荣幸回到我的家乡苏州市吴中区，心情非常的激动。那我呢是从默读中学毕业的，后来在浙江大学上的大学，毕业之后呢在苏州大学工作了七年之后才出国留学的。那我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获得计算机的博士学位，还有华盛顿大学获得 MBA 的学位。毕业之后呢，首先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数据科学家，担任了六年。在这个期间，我创办了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2014年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成为股份公司，我担任董事长跟台长。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全世界有1亿多的听众，包括在江苏新闻台还有无锡经济台都有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当然我们在台湾也有播出，在西雅图属属的美国华盛顿州半个州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个人呢也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的多次采访。对于我的故乡还有母校，我还怀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呢，一当我们故乡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二话没说，虽然有很多的工作的安排，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我的故乡。那么以后呢，我希望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继续能够发挥中美之间文化、经济、科技的桥梁的作用，能够为回到故乡，为我们故乡尽我的力。以后呢，我们作为一个中文电台一个媒体呢，也希望能够整合中美双方的资源，包括能够把就是我们家乡的甚至中学生能够到美国去看一看，高校去看一看，然后呢这边的一些科技的企业家也能够通过我们组织的活动能够对美国有所了解。那么现在呢，中美之间呢处于一个非常敏感一个 一个关键的时期，然后这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一个低潮的时期。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呢，也非常非常关心，也非常希望能够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能够好啊，能够生活得更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相互促进，能够更加交流得更好，能够使中美双方都能够和平发展啊。那么再次呢，我再次感谢区政府教育局，再次感谢组委会能够邀请我回到故乡，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嘉宾事业有成，生活幸福。
好，谢谢陈台长。那个下面呢，请江苏省世界语协会会长、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明泉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我刚刚跟周局长，我跟我们局里讲了，我坐下来发现一看，我应该可能年纪最大的。本人1979年长桥中学毕业，就是这个城区吧。我在座的，我觉得年纪小子背的更多一点，你们可能90后，甚至00后啊，79年生的是吧？79年才3岁啊。上的是苏州大学，不是现在南农大，因为我学外语的。那么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家知道经历了就是90年代开始的扩张型的发展阶段，发展的阶段的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几乎所有大学里面都有外语专业。那么在我上学那个年代是只有什么外国语大学、综合性大学、师范学院才有外语专业，一般就是所谓的理工类的大学、行业的大学是没有的。当然这个简单的就是插一句嘛，就是说外语这种专业很多人认为是好办，就是我弄两间教室招几个老师来就可以开办了，我也不要什么实验设备，不要什么什么的，不像理工科的那办个专业不得了，有的用的设备要什么几千万上亿都有可能是吧。那么我的路呢是这样，就是说中间呢我当时在南农大工作的年数最长，那也是89年到南农大的，前面还有一个在中学工作的经历，所以我还教过中学，带了两届高中毕业班。所以说在座的如果有68年、69年的出生的那些呢，正好我带的学生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啊。就像我们吴中教育界的名人骆明官先生啊，他在教育界很多弟的那很好的弟子一样的，我也有很多弟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时间不长，中间呢我还到南京中医药大学工作过5年，所以在场我看有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我也不认识啊。因为我南中医呢是作为人才引进，他们是啊，他们看到我呢，老王说还有两把刷子把我弯过去，然后说去干了几年，干了几年呢，我已经不好意思，就是说服务期签的5年，那我说我也没违约。那农大当然是因为是属于大本营的，他们一直在动员我，他不是我自己那个人。有人说好吗？不是肥豆厂，我说我老马仕途念的这个家，是吧？所以呢就这样。那么刚刚陆局也讲了一下，就是说那个其实呢也在行政岗位上做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后现在行政的当然是因为种种原因把它卸掉。那么简单的说呢，在那个这几年呢，就是我的一个学术方向呢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就是六个方向做的都是在国内学术界呢还是大家比较好的认可。那么这几年呢，特别是我重点介绍一个，比如说我为那个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史料啊，走出孤门到国外去展览。那么我趁这个机会，我想呢没有任何人要我来做这样的介绍的宣传，国家也不会说因为我这样做，我想我也不要沽名钓誉说我也这么做了一定要国家给我个认定，给我个荣誉，给我个奖章，是吧？因为这个呢是怎么简单的怎么说呢，就是二战那段历史呢，就是说像德国纳粹，对吧？那么我们有这个认识，大家知道，就是说德国呢，他德国人有这么个胸怀，他就说我做了错事，历史上我们，对吧？我们就认，他们会怎么道歉，哎 ，we are sorry， 我 apologize， 对吧？这样。但是日本呢，我们知道，其实一般就是说，他政府啊，一直是至今没有公开道歉的，就是说他不承认，甚至就是说我们有侵略中国，我们有南京大屠杀。因为呢，我们现在呢用了什么呢？就是而且早些年呢，我们在国际社会在宣传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用我们的主观性语言太多，这是我们这个宣传的策略的问题。主观语言，你面对一个无赖，我们当然都是对日本不尊重啊，就是说日本民族是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是吧？就是说他在这段历史上他都不认可呢，就是说你用主观语言跟他辩论吧，你发现会陷入一个什么，陷入这个怪圈，你没法跟他说清楚。我们现在用什么呢？我们现在3年前调整的时候，就新的馆长上任的时候，也是我在南京青奥会服务期间跟他接下来一种关系的，用当年留在南京救援难民的那些西方人， 留下的影像，就是最著名的大家知道叫约翰拉贝日记，是吧？还等等，影像、日记、照片、书信等等来进行展览，来说明问题。那这一块呢，就是说，有那个，那么有兴趣的呢，就后面大家可以来那个做一点交流。我因为有些推送啊，些内容啊，都有什么，包括就是去年美国亚洲的美国历史频道 History Channel 跟我们江苏广电总台，因为我也是江苏广电总台的语言顾问，他们做一个合拍历史片叫《Scars of Nanking》，就是南京之伤。在今年4月20日获得了美国的 Daytime Emmys， 就是 Emmy 那个Daytime Emmy 奖的那个最那个 Best Photography 最佳摄影奖，因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认可，拍的也不错的啊，就是有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觉得受到邀请呢，当然我觉得也很荣幸。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荣归故里，是吧？我们有这种感觉吧？我们不说光宗耀祖，是吧？荣归故里。那么荣归故里呢，我们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一种情节，故土难离，是吧？故土难离。那么还甚至呢，当然另一方面呢，现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说，也就是故土难寻的感觉。什么叫故土难寻呢？我们这个城市化发展太快了，就如同大学里面有句说法，我们校园合并太多或者改名字太多，有这种说法吗？调侃的时候说某校找不到了啊，就像我们比如去年的一个学校调整好军校，去年是军校，比如说我们外语系比较有名的洛阳有个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是吧？很有名的吧，他们都说我们某校没了啊，找不到了。那么为什么讲这个故土呢？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要感谢我们地方政府，对吧？为发展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对吧？应该感觉呕心沥血啊，做出很大贡献。我们吴中区发展当然非常快。虽然说真的跟故土，我们30年前，当然我年纪大点，40年前面貌是很多是认不出来了，发展很快。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呢，我借这个场，我觉得我们政府也要什么守土有责，什么意思呢？给我们留下我们觉得哎我们的故土。是吧？首府为什么呢？就是地方的经济建设呢，刚刚就是周局长啊跟陆局长也都讲到了，就是我们比如说啊，这个叫这样句口啊，山水苏州，人文吴中，那更加说明什么？我们要搞平衡发展。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 GDP， 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同时呢，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坚持一种生态环境的，要保护生态环境，要坚持绿色发展道路。而且呢，像习总书记去年去长江就是那个视察，讲了一句什么名言啊，叫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那么就是说我们经济发展要抓的，但是我们不能以破坏环境作为代价，是不是？这个不经意中间可能就会思想的火花就出来了，我们就有可能是高招妙招就出来了。我们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我们可以给家乡什么叫建言献策，对吧？理工科的也许我们会觉得是比较看重所谓的项目，我们一个投资项目来投资啊2000万、3000万美元或者甚至几个亿。人文社科现在是国家重视什么？它的智库作用，智库作用就是要成为一个智囊，对吧？我相信在座也有人文社科的，不仅是我一个。那我们就是我们的思想上的一种什么？我们的妙计妙招，是不是？我给你做一个啊，等等等等。所以陆局啊，对，陆局。那么我呢，我看了一下在座的，我稍微年纪大一点，我就倒霉了。我讲的可能比我们苏董的丫头讲的多了一点啊，就是说，就时间长一点。我就是大概谈这个感想，因为呢，毕竟这种机会不多，因为说。能有这个机会我们来交流啊，在交流的比较那个畅快的啊，就是先谈这点感受啊，谢谢大家啊。
谢谢那个说啊，那个今天本身就是那个宽松的啊，所以刚才王教授呢他也介绍了他自己的啊工作经历，包括啊作为他的代入无锡发展的时候的一些积极印象，对于吴中这个发展的这个规划理念啊，他这个发展的这方面，对，起了很好的一些诚恳的那个建议跟愿望。好，那下面有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玉英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对，紧急相关嘛，
是的，
正好是慢性白血病，
是的，
是的，对，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刚刚领导也介绍了，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王月英。那么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致力于这个白血病发病机制和靶向治疗研究。那么刚刚领导也讲到了最近非常火爆的这个电影叫《我不是药神》，也是讲到我们白血病领域的一个慢粒的治疗。它因为国外的药因为有专利啊，卖得非常的贵，那么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消费者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负担。那么切对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医院的生成科也是及时就推送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就是新闻稿，是因为什么呢？我的导师是陈竹教授，那么他的老师是王正义，那么王正义老师带领我们的团队呢，是就是研发了一个上海方案，他对于其中我们一个非常凶险的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它是达到一个90%以上治愈，而且相当的便宜，算下来好像只要200多块钱就OK 了，就是整个疗程下来，所以说是非常惠及的，而且进入医保。那么这是一个，那么我想来到这里，我来谈谈我的感受。我是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受到我们区教育局的邀请，来参加我们无中优才的凤凰潮活动。同时，我也感到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感受到了我们的家乡对我们这些从无中走出去的学子们的重视和关注。我们知道，参天之母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无论我们飞得多高多远，我们的家乡始终在关注着、牵挂着我们。那么所以在此呢，首先我想对家乡的培育之恩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吴中的灵山秀水孕育了我们，那么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呢，熏陶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我记得我们的校歌唱到，就是木渎中学是我的母校，太湖秀水，吴中灵山环抱着我们的校园。那么这首歌还在我的脑海中回响。其实母校给予我了很多，它培养了我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刻苦勤奋的精神，以及我想还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品质。这对我今后的继续的学习深造和工作都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也是我终身受益的。23年前吧，我和我的同学们也给我的母校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然后我们各自考入了理想的大学。那么从来没有只身出过门的我呢，也背起我的行囊，离开我美丽的家乡苏州，来到上海这座国际型的大都市，来开始我的学医之路。那么上海呢，这座城市我们知道它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它的这种城市的精神。那么在这里呢，来自海内外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在这里聚集碰撞，这里也有着引领潮流、敢为人先的这种城市文化，来自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环境的创新理念在这里发芽生长。而我所在的上海交大医学院，这所历尽百余年春华秋实的医学殿堂，它也有着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的医学大道，以及医道天德、贵人不倦的育人理念。我在这里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医学知识的养分。那么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运气它就是机会碰巧撞见了你的努力。那么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在本科期间呢，我也是每年获得特等及一等奖学金。那么最后呢，我也以综合特评第一名的成绩，直升为硕博连读的一个研究生，师从我们著名的血液学家陈竹教授，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习经历。那么在博士毕业那年呢，我也非常有幸被我们国家评选为最优秀的25名博士之一，出访德国参加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那么作为一名苏州吴中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第二点，其次我是想谈谈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是，青年的存才他需要引领，更需要平台与支撑。那么我很荣幸，我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新药创制等项目，并且入选了一系列人才计划。我们上海市科委的青年科技启明星、上海市教委的高油高峰学科建设等计划。那么在这些计划的和项目的推进中呢，我也有机会来不断创新、挑战自我，获得了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家奖以及上海市卫生系统的银蛇奖这样一些奖项。那么我也有机会呢，就是跟我们领域顶级的大师聆听他们的教诲和交流，同时也有机会走出国门，来到优秀的学术机构来进行一个学习工作的交流。那么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 Brandeis University 医学基础医学科学研究中心的那段经历呢，我觉得是让我真的是开阔了眼界，也是获益匪浅的。那么我们苏州吴中呢，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我们吴文化源远流长，同时新时代的苏州吴中呢，它的文化经济各方面也是得到了一个飞速的发展。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从国家层面而言，现在对人才的重视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些其实都是与人才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家乡对我们的人才是非常的重视和关爱，比如我们这个东吴双创峰会、苏州国际经营创业周这些系列活动，都为我们各行各业的精英、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等等搭建了一个个分享交流以及沟通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有利于吸引人才，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创新合作和发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让我也真是有机会认识我们这些就是吴中的优秀的人才。我想今后的话，我们也可以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有了这样一个联系方式的话，多多交流，像一些跨界的交流思想的碰撞，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收获和火花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那么最后呢，我想第三点，我想提两点粗浅的关于人才吸引方面的小小建议。首先呢，是要优化对人才的一个认识和界定，科学合理的引进人才。 因为在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其实人才的一个构架已经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比如说是否只有塔尖的人才才叫人才，比如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科技人才领域正在有着非常明显的团队组合和就是梯队搭配的这样一个趋势，这就需要我们政策支持技术人才的引进不仅仅限于少数几个顶尖的这样的专家，而是要考虑到这样的梯队的合理搭配。那么这是一点。其次呢，我想我们苏州五中也是做得比较非常好的一些政策的那个配套，那么希望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改进和优化人才相关的配套政策，提升这样一个创业环境。比如说解决一些居住、户口、子女教育、医疗等一些实际相关的问题，我想这是对归国留学人员贡献力量、发挥价值的一个有力的保障。最后呢，我想祝我们的会议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家乡的建设来添砖加瓦。谢谢大家。
好，感谢王教授啊，他刚才那个结合自己的那个学习工作啊这个历程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他的相关感受啊，同时呢也提出了对于五中的发展，尤其在人才方面啊一些相关的建议啊。那么到时候我们也就是接下来的到时候也就是跟我们人才办那个反馈啊。好，那下面有请德国慕尼黑大学人类生物学博士、美国 YACT 公司临床培训顾问、第四经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客座研究员赵展奇先生发言，大家欢迎。话筒。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下午好。这个很高兴能来到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如果说故土的话，可能我还有点这个勉强够格，因为其实我是广州人，然后呢在读完中学的时候呢就去了杭州读书，然后大学刚毕业之后跑到了德国，然后在那边念了硕士跟博士，待了十多年。然后这次的活动其实是我的这个在德国的大学的同学陆总介绍过来的。那所以虽然说牵强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凤凰巢的这个范围再扩展一点，那我们是会属于这个外国回来的这个学子，在那边稍微说是那个学有一点点成绩，然后回来为国家做贡献，那这应该也能攀上边。所以有点厚颜的过来这边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在德国的时候其实从事的研究是关于肺部的监测监控。那大家知道其实肺部如果有什么疾病的话，其实临床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去照个 CT 啊，拍个胸片啊什么的。那在重症监护领域，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慢阻肺的这个患者，因为空气污染啊或者是吸烟引起的慢阻肺的患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看到他的这个肺部的这个通气的结果。那因为CT 的话也不能随便去拍的，也有辐射对吧，胸片啊也一样，没有办法实时的去监测。所以我在德国的一个科研项目是做一个叫做电阻抗成像的一个技术。那这个电阻抗成像技术最早推出来的时候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吧，但是推了好长时间，现在才算是成熟。在欧美的话是2012年才有第一个产品上市。那我这个当顾问的一个公司德尔格，它是这个产品的就全球第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公司。那他们这公司的产品在中国是2014年拿到证可以开始卖的，然后他们作为一个外资企业，然后这个产品也同样跟着这个药研发的这个也一样的道理，他们的这个产品卖得很贵，那基本上100万一台。那100万一台带来的问题就是说，医院即使有这个先进的技术未必愿意买。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大家在国家标准里面是找不到一个收费项目的。那没有这个收费项目怎么办？那你这个买回来 你这个成本医院自己吃掉，对不对？那这个是医院现在不大愿意做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虽然说2014年上市了之后，现在推广起来还是很麻烦，比较难。一个是新技术的接受程度，而另外一个是这个价格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在这十几年做一个研究的当中呢，我们跟这个韩国的这个研究组一起共同了研发了一个产品，现在已经基本上成型了。那我们首先的这个是要保证质量，那另外是把这个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我们尽量控制在人民币大概5万到10万左右。那这样的话，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削减这个成本，那即使说医院说我自己要自己啃了这个成本的话，也不会太吃力。那我们就希望过来这边，因为我们我这个这么多年也只是一个科研的一个经历，没有一个创业啊，没有一个这个做项目的一个经历，所以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过来这边可以了解更多国内的这个形势，然后国内的一些创业的一些要求啊或什么的，希望以学习的姿态学习更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好，谢谢大家。
张先生比较客气啊，
一起来交流，大家也可以做自我介绍啊，互相认识，建立比较深印象。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好的建议啊，那么也请大家能够及时的提出来，我们肯定认真计划审查好之后，那肯定新北市政府能给他汇报。那么我想，要么从这边开始吧，好吧？刚才我们苏太长子讲过了。
他是我同班同学。
巧的那个，我叫顾立伟，我前面座位安排在这儿的。我说我跟苏小元是同班同学，高中的，也是木渎中学的。然后那个考入北京大学，然后后来去了，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交大读研究生，之后呢留在了上海。在外企干了20几年，然后呢前两年呢就离开了那个外企，那个现在自己在搞科研研发。然后我现在是原来在飞利浦照明做照明产品，做民用产品的。然后当然最近几年反正接触 LED， 然后同时接触电池，然后现在呢可能又是光伏。所以说其实很多这个在很多民用领域，当然赚钱的可能就是民用领域那些产品，包括出口啊，很多就江浙一带的那个民营企业，包括当然很多民营产品在赚大钱。以前啊，但现在可能国家那个很多国资型的大企业在像高铁啊在赚大钱。其实国内民营企业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因为当技术壁垒很低以后啊，很容易把这个事情做砸，就说是规模做得很大。而且国内呢就是天生的就对知识产权一直是很漠视的，因为后发国家你对知识产权过分重视，会割裂这个产业跟那个就是会把这个产业发展觉得很那个。几年前我一个北大同学做应该是跟军方比较接触的，然后他提到，因为他北方人，然后他跟我谈到我国内的创新创业体制是怎么样子的。我说国内的创新创业很多知识的是社会化供应的，一个复旦教授可以同时服务全国一半的照明企业，然后呢擦来擦去，反正怎么说呢，你说谁的专利，以前专利是很漠视的。但现在因为你看，特别是国际竞争，我前面问那个苏大的那个教授，可能说是我说苏大学现在 SCI 那个论文的那个摘评指数在国内排成多少？因为从几年前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包括论文的那个索引量，应该排到全球第二了，应该是排到全球第二，在知名的应该是知名的杂志列举的好像是9个还是8个关键新领域的时候啊，其中中国是占据了4个，像材料科学、像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中国是第一位的，而美国占了另外4个。当然特别是有一个提到的就是 说是我不是药神里面的格里卫，就生物制药方面是，当然我像那个王教授包括其他好几个都在做生物制药的那个工作，这个其实代价非常大的。美国在我记得美国的 GDP 里面有20%归结于法律服务和医药制药，所以美国应该在互联网、医药制药还有军工、金融这四块应该是占了垄断地位的，但其他人都很非这个行业的人应该挺苦的，但中国呢可能比较平衡一点，我们以4%的 GDP 应该的话，我这个数字啊不知道怎么样，保证了国民平均寿命75%，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很多医疗工作者、医疗研究者做的工作。然后呢，谈到我的工作是这样，我学物理的，然后呢，大家好多人都是在专注于人怎么提升人，怎么保证人的健康，但是物理就是要解决一些物理的约束。举个例子，大家我可能又在北大里边，这个我们学校比较气氛比较开放啊，这个宿舍时间都谈的比较多，关于国家大事方针对象嘛。其实中国现在的发展也是啊，从参照了美国、欧美的发展，但是这个地球的承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小的时候游泳的时候，太湖里边还是没有什么水草的，也没有什么蓝藻的。气温30度以上是热得要死，冲几个澡就 OK 了。现在你看看上海是晚上32-33度，所以地球其实承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我觉得有人要解决人的问题，但是也有人解决要那个硬的约束，就是能源的问题，怎么能源输入的问题。所以我前面因为结合我自己在 LED 跟电池方面的工作，我在做一个工作是这样子，就是 LED 和电池国内都大量的供应，大量的那个已经超过了实际需求量了，然后这个是个硬约束能源问题。然后我前面在研究一个电池，就是我因为怎么说呢，前面也是部分是个人原因，但部分也是想研究一下我感兴趣的东西，再做一个电池取代铅酸电池。但是呢确实有一定难度，然后去年呢申请了专利，我一直想等着实质性审查或者说专利审批，否则的话在我这个年纪做创业好像过过日子可以玩玩可以，你要真正创业投进去是身体什么金钱方面是相当是那个的。所以说原来我参加过创业竞赛在园区的，我原来想借这个机会是不是可以展示一下我的产品、我的设计概念，然后呢如果有愿意特别是有风投啊、投资的、天使投资的愿意参与讨论的，我倒很愿意。那现在呢我就是在等这个时间，就是能不能获得一定的认可之后进入这个创业，从1到10、1到100的那种过程。但是做的产品呢，我是觉得是有挺大的市场潜力的，就是取代100多年的铅酸电池。铅酸电池从发明到现在，法国人发明到现在有130年了，但是我们新能源里面的一个锂电池、铁锂电池有这样的潜力取代它，因为中国人把它做到地底下去了，便宜的要死，是吧？只有价格到了位，消费者才能承受得起啊！这个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一步了，而且同时因为新能源，政府有些是好事，有些是也要干一些坏事的。举个例子，就是政府在引导这个新能源锂电池这个投资方面啊，这个旗子往往就是会挥的只有一个方向，大家朝这个方向。其实任何产品设计都有它的多样性的，每个市场有特定的市场。举个例子，就像比亚迪的电池，现在那个沃特玛电池现在就要死气活来，全球第四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现在要倒闭，因为什么呢？产业政策都转向了啊，这个电池有很大的其他的优势。所以在这点上呢，我做工作呢，就是我在做一个电池，我当然今天也说多了，就是我希望能成功，然后能为这个世界在解决硬约束方面啊，新能源吧，就是解决能源约束方面能做到自己的工作。好，谢谢啊，那再见。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尊敬的周区还有陆文明局长，我是来自北京肿瘤医院的吴中桥，是一名外科医生，也是我们木渎中学的一个毕业生。那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被邀请来参加咱们这个凤凰潮的这么一个活动。那实际上在我一开始刚收到这个邀请函的时候，脑子里面有一秒钟闪过一个概念，说哎，这个不是凤凰潮，首先自己不是凤凰啊，可能是凤凰自行车，但肯定不是凤凰啊。另外一个，我们还的是什么潮呢？因为我们经常说草喔喔飞出一个金凤凰，但实际上我在跟我的同学们或者同事们去介绍我的高中的时候，我的家乡的时候，你看我说我在拙政元年的高中，大家也相信，看看木渎中学的照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回来的是一个金潮，是一个银潮。看看旁边的那个大运河啊，也是说是入宜了啊。我虽然满心只想钓鱼，但是张伟老师说跟爸爸妈妈去逛一逛还是很不错的。所以真的家乡太美丽了。然后除此以外呢，我还在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凤还巢肯定还有凤出去的时候。我2002年进入木渎中学，之前是在木渎二中啊。我就发现我们梧州区虽然就是经常有人说啊，我们苏州人挺那个喜欢在自己家里待着的，但实际上还不是这样。我们木渎中学也好，梧州区也好，特别愿意把我们这个孩子啊放养，让他们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这个世界去创造去打拼。那我呢，也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2002年到2005年在木渎中学学习期间，有机会能够通过生物竞赛保送到北京大学，做了顾老师的一个校友。然后后续呢又有机会就是获得国家的公派，前往欧洲去学习了西方的外科医学研究，然后现在回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继续做一名外科大夫，治疗我们的肿瘤，然后研究怎么把手术做得更好。这点其实把人送出去这点让我感触特别深，因为实际上在海外，如果你能碰到一个老乡，这种感觉给你带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今天我回到故乡或者回到国内以后，我成了个海归，我就发现从欧洲坐飞机飞到北京或者飞到上海，从北京坐飞机坐动车回到我们的苏州，我们所谓的凤凰巢也好，我们身后啊是有很多的影子，有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是被我们带过来的。我们像是一座桥，连通了这个吴中的古城和北京和上海，连通了我们中华大地和这个全世界。而不仅仅如此，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来自不同的领域坐在一起，我知道有一些是医生，我和王教授是奋斗在临床一线的医生，还有各式有博士，有做理工的有还在可能还有在念博士的，或者是在各个产业当中已经出类拔萃的顶尖的人才， 我们能建把一座一座的桥搭建在一起以后啊，会形成一个网络，而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网络上的节点越多啊，人跟人的链接就不再是直线型的，而是指数型的上升的。我们能形成各式各样的新的 idea， 能碰撞在一起，有新的朋友聚在一起，然后或许下次聚会的时候就变成老朋友了哈。然后会有各式各样的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我们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尽管可能是在这个短短两小时内或者是一两天的会议当中只是孕育一个想法，但是在后续的很长时间内有这么一个平台是能让这一切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的领导也跟我们的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以及现在回到国内以后在想我们故乡给我带来什么，或者提一点点小小的祈求我又希望得到什么。就比如说当时在荷兰的时候，荷兰的生物还有荷兰的那个理工他们的转化做得特别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研究，不要，当然发 SCI 的文章很重要啊，那个这是一方面，但除此以外发论文，除了发论文以外你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能够实惠民的，变成一个产业化的东西。那所以呢他们当时啊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像一些协会来帮助博士生来做这样的事儿，能够明显感受到的是对于顶尖的人才，刚才王教授也说到对于顶尖人才的话这方面的支持力度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对于博士或者是博士后这个年纪的手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专利，或者是他所能够动用的资源并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对于就好像如果我们家乡如果愿意做一些天使投资或者一开始初创投资的话会给谁，这个是我曾经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经常能够看到荷兰的当时在荷兰的那些同学们就拿着自己想法确实在苏南江浙沪包邮区跑的比较多啊，这机会比较多一些对，但是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也看到他们需要跑很多地方才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一些结果。另外呢就是我们吴中区对于海外的留学人员，对于我们苏州人来说一口乡音就是吴中区最大的名片，是最大的吸引力。一碗苏州的面，哎呀在北京真的是想死我了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些对我们来说对苏州人来说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一个非苏州人来说我们怎么把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凤凰都吸引到苏州，吸引到吴中来，我们的特色是什么？这个我的思考可能非常浅薄，但是我只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也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飞回来的话，可能前一步要做的是把我们送出去。我非常非常感谢我在高中时候获得各式各样的机会，能够去参加生物竞赛，能够去能够有机会保送到北大，然后再也非常感谢国家能有机会和资金能把我送出国去接受这样的培训，现在回来报效祖国。然后我就在想吴中区呢是不是也会也有可能有机会对于一些有潜力的博士生或者是在海外留学的一些吴中的学子能够有一些经济或者项目上的支持，不一定是生活上的，可能是能够帮助他们在科研上动用更多的资金，或许也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第三个我在想的就是也是还想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领导们创建了这么好的一个网络，我想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微信群里面大家的信息都要留好。为啥呢？就是我是一名外科大夫，王教授肯定是个外科大夫一参加会一吃饭啊，大家都来加我的微信说，当然我肿了医院，希望大家都不用找我啊对，大家都希望认识一个大夫，一个靠谱的大夫，为自己家里人排忧解难。那我想其实生活是一方面，我们的事业上也是需要各式各样的点和线去连接起来，去连接成网络，最后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谢谢。
请教授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